过去的这两个礼拜，我们看到当耶稣基督在加利利海边，他喂饱五千个人之后呢，他在海上行走。
我们上个礼拜我们
然后呢，在约翰福音的里面呢，他有很重要，他有提到七个见证。
约翰福音里面有提到七个见证。
我们也大概陆陆续续的看多了好几个了。
我们陆续看了好几个了。
今天我们要进入彼得在第六章第七十节，他对耶稣说：“他说神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
今日我哋跟住睇到喺第七章呢个彼得话：“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唔跟随你，仲跟随边一个呢？”
接着他说，我们已经相信而且又知道你是上帝的圣者，
而且我们又知道你是上帝的圣者。
今天我们会来思想生命之粮跟你是永生之道。
我们今天看到生命之粮和永生之道。
今天我们看到耶稣，然后约翰福音呢，他在他整卷书里面呢，事实上呢，他有七个我是。
我们看到有七个的我是的。
在第一个我是呢，就在我们第六章里面提到，他是那个生命的粮。
第一个在六章三十五节讲到话，我是生命的粮。
我们看到他不单约翰不单记载神迹，他也不单记载人对耶稣基督的认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呢，他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宣告。
我们更加看到话，不单指耶稣自己的神迹，人对的认识，更加讲到耶稣基督自己的宣告。
耶稣基督的宣告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在你我我们认识神的真理的过程的当中。
耶稣自己的宣告是对我们认识神的过程之中是很重要的。
假如他不说他是生命的粮，你我我们的生命永远都在饥饿的里面。
如果他不是说我自己是生命的粮的话，我们永远在饥渴里面。
他若不说他是生命的光，世界的光，我们永远都走在黑暗的里面。
如果他不是宣告说他是世界的光的话，我们永远就在黑暗里面。
我们会继续的思想这七个的问题。
我们继续思想这七个我是的问题。
从上礼拜开始，我们就在思想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
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说我是生命的粮。
今天的电脑不太 work。 好，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思想到这个问题了。
我们上个礼拜思想过这个问题了。
从上礼拜我们的经文的当中，我们大概可以做一个结论。
上个礼拜经文之中，我们可以做个结论。
第一个呢，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最主要提到这个生命的粮是从天上而来的。
我们讲到说生命的粮是从天上而来。
若是从天上而来的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是从地上来的。
在天上来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从地上来的。
所以当我们看到上礼拜当耶稣讲他是从天上来的时候，似乎所听见的人他们有一种困惑。
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说听到说从天上来的人，人听到有困惑了。
因为我们一般的人都是用我们自己来思想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
我们一般的人都用自己的思想来思想自己的人生。
乃是上帝乃是用他宣告的意思告诉我们，他不是从这个地上来的。
但是神却是说用自己宣告的形式告诉我不是从地上来的。
他是从神那里来的。
他是从神而来的。
所以呢，当我们上礼拜我们看到的时候，当门徒或者跟从他的人听到耶稣讲的这些话的时候呢，事实上他们觉得这些话似乎是很难理解的。
他上个礼拜看到说这人听到之后他觉得很难理解。
因为耶稣基督是要告诉我们一个天上的信息，他并不是要告诉我们从地上来从人来的智慧。
因为耶稣基督讲的是从天上来的信息，不是从地上来的信息。
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事实上你若是仔细看仔细算的话，他有九次提到上帝，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这个生命的粮不是今天你我们在地上所吃的这些食物，而是从天上来的一个食物。
在这里有经文，这段经文里面九次提到天上的粮不是从地上来的，是从天上来的。
第二个他提到耶稣告诉我们说，这个 这个天上的食物呢，是上帝所赐予的。
第一次耶稣讲到话，天上的食物是神所赐的。
耶稣引用在当时候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在埃及的四十年的时候，他们有吃从天上来的食物，就是那个玛拉。
耶稣基督讲到埃及人用以色列在埃及的历史里面有四十年吃天上来的玛拉。
但是耶稣要告诉他们一件事情，他们所吃的玛拉好像虽然是摩西给他们的，但是事实上不是的，摩西没有这么大的能力，四十年喂养他们不行的。
他们讲到说这四十年吃的玛拉好像是摩西给他，其实不是，摩西哪有这么大的能力呢？
他们在祖先在旷野的这四十年，他们所领受的是一个天上的食物，是上帝所赐予给他们的。
百姓在旷野四十年所领受的是天上给他神所赐的。
然后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四十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但百姓在旷野四十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们每一天都吃从天上来的食物，他们每一天都经历上帝的神迹，
他们四十年来每一天都经历神的神迹。
但是你知道吗，当神迹过多的时候啊，神迹就已经无所谓了。
当神迹过多的时间，人心里面觉得神迹都无所谓了。
当你每一天都活在神迹里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神迹就不是神迹了。
当你每日发生在神迹里面的时间，你会觉得神迹都好像无所谓了。
有时候我们要祷告有神迹，但是我们要祷告有那个真正的认识神迹的那个施神迹的神。
有时间我们祷告是求神迹，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在神迹背后的真的意义。
以色列百姓四十年最大的一个问题，他们每一天都看到神迹，但他们却没有看到神。
老百姓的四十年的百姓每天都看到神迹，但看不到神迹背后的神。
当他们每一天吃玛拉的时候，他们都看到上帝的作为，但他们却没有看到这位工作的神就在他们的当中。
每天他们领受到神的玛拉，但看不到这四十年里面神工作在背后神自己。
今天盼望你我们每一个人成为基督徒，若是在神在你身上有神迹，其实我们这个礼拜有一个神迹啊， Daniel 被车撞，结果没有发生，没有身体没有任何的受伤。
我们就是求我们基督徒的思想，当我们经历神迹的时间，我们要思想 Daniel 在今个礼拜里面是有车祸，但是神迹一般，他是没有受到伤。
礼拜四的时候 Daniel 冯亮的孩子这个过马路，他自己没看到车，开车的人也没看到他。
冯任的仔过马路的时间开车看不到他，他也看不到车，
车子嘣把他撞一下，他飞起来倒在 backpack 上面，这个是神迹。
当他撞到的时间，他整个撞在后面，但他没有受伤，这个就是神迹。
边边的先生去帮冯任翻译，
那是一个翻译，
那医生检查完之后没有一根骨头断，
他翻译的知道，医生说没有一根 骨头断了。
求神让我们看到你我们的生命其实常常有很多神迹，
求帮助我们，神帮助我们看到我们人生生命里面我们有不断有神迹。
但是让求神让我们看到那神迹背后的那一位神，
叫我们看到神迹背后的那位神。
然后耶稣也讲他自己呢，就也是上帝所要赐予的那个生命的粮。
叫经文就看到我们，叫人看到基督就是神天上赐下的粮。
因为我们知道神是一切万物的源头，
神是万物的源头，
上帝供应在过去的四十年，在你我今天的人生的里面，上帝同样的借着耶稣基督也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粮。
神在过往四十年供应埃及以色列人在埃及四十年的粮，今天同样可以在我们生命供给我们，
因为生命在他的里头，
因为生命在他里面。
然后我们看生命的粮的时候呢，在上礼拜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事实上还有一个下一个好不好，下一个 next one。 上帝所要赐给我们这个永生，这个生命的粮呢，事实上是跟你我们的永生是有相关的，
因为上帝赐给我们生命粮是对我们永生是有相关的。
今天你我们单吃地上的食物，我们就像当时候的以色列百姓一样，他们一样 只吃地上的食物，我们有一天我们还是会过去的。
我们跟百姓一样，如果我们只是单单靠地上的食物，有一天我们都会过去。
因为你以为我们生命是需要吃东西，我们需要吃食物，
是我们的 身体需要 吃东西。
但是圣经上还有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食物呢，是那个属灵的食物。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更加一个重要的食物是属灵的食物。
当以色列百姓四十年在旷野，其实上帝要他们认识到一点，上帝若是要满足他们生命上需要的食物，其实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的。
如果神要满足他生命上肉体上的事，是很容易的。
所以呢，在申命记我们曾经读过，神在四十年，他这四十年赏赐他们玛纳，事实上他是要苦练他们，试验他们，让他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申命记里提到话，四十年嘅俾个供养嘅玛纳，其实系一个试验佢哋，提醒佢哋人嘅生命系唔系单靠食物。
因为事实上，你我们都知道，你我们的人生，我们不是只是吃那个肉体的食物而已。
我哋都知道，我哋人生唔系单靠食个食物而已。
事实上，吃这件事情呢，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食嘅事情，佢系一个好简单嘅事。
但是吃这个事情，却是你我们人生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但系食，佢系成为我哋人生一个好大嘅挑战。
圣经上告诉我们，这四十年的旷野，他们吃天上的食物，因为他们没有信心的缘故，他们最后仍然仍死。
因为他们没有信心的缘故，虽然有四十年的天上的食物，他们仍然都是死在旷野。
所以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的时候，他其实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不但要吃那个肉体的食物，面包或者玛纳，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需要吃一个属灵的食物。
耶稣其实告诉我们，是我们需要吃肉体上的食物，但是一个更加需要，我们需要属灵的食物。
因为单吃玛纳，它的结果是会最后仍然是死亡。
单靠玛纳结果都是会死。
然后耶稣说他是那个生命的粮，当你吃生命的粮的时候，上帝给你一个永生的一个食物。
耶稣说他是吃生命的粮的时间，神就给一个永生的生命。
耶稣说他就是从天上来的生命的粮食，人若吃了必永远活着。
所以说从天上的生命的粮，你吃了就永远活着。
然后我们怎么样领受这生命的粮呢？下一个，
我们怎样去领受这个生命的粮呢？
我们下一个好不好？因为我这个地方电脑不能按的。我们领受的方式，其实在上个礼拜的经文的里面，他有告诉我们几个步骤。
其实领受这个方式，上个礼拜经文已经提到几个步骤。
既然不是一个 单单在地上的食物，我们领受的方式呢，事实上也是不一样。
既然不是地上的食物，领受的方式当然跟地上是不一样的。
第一个，你我们的领受是在一个信心里面的领受。
第一个领受是一个信心上面的领受。
你知道吗？我们一般的人，我们看神，我们都是说，神啊，你先给我看，然后呢，我就会相信。
我们一般人说，啊，神啊，你先给我们，然后我们去相信他。
所以在第六章三十节的时候，这些犹太人他们来见耶稣的时候，他就跟他讲，他说，耶稣啊，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我们看见以后呢，我们就会相信。
所以在六章三十节他说，哎，你做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啊，到底你做过什么事呢？
但是上帝要给我们的这个属天的生命的粮，不是你单单看见，他是要先从信心的里面，当你愿意相信的时候，你就会看见，你同时你才能够领受。
耶稣说给这个生命，天上属天生命的粮，不是说只是你要看见，是要你信然后才可以看见。
这个是天上粮食的领受的方法一个特别的地方。
天上生命的粮领受的方法一个特点。
因为你以为我们都是看到桌上有食物我们才拿起来吃。
你我就看见食物，台上有食物，所以你拿起来吃。
但是你以为我们在属灵的粮食，我们是在信心的里面，我们看到上帝所给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他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先从信心里面看接受以后，我们才领受他所给我们。
神给我们天上生命的粮，是叫我们藉着主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恩，因为信着他，我们才得到这个属天上的粮食。
为什么很多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来到教会，他们似乎有时候不太明白基督徒的人生的经历和他生命的力量。
有些新闻又来到教会来拜，他不明白这个属灵生命的意义在哪里。
因为我们一般的人，我们都是从看见而相信。
一般人来讲都是从睇见然后相信，
但是上帝的方法却是当你相信的时候你才真正的看见。
但是上帝的方法下你相信了就叫你真的看见了。
第二个，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乃是与耶稣基督联合的过程的当中，我们领受了这个生命的粮。
我们说同第二个领受方式，就是从与耶稣基督联合了，然后才领受到这个。
所以在第六章五十三节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
所以第五十三节里面说你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了。
犹太人对这句话的认识，其实觉得，哎呀，这怎么可能这样做呢？
犹太人领受的方式话，我点可以做啊？
吃肉喝血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
食肉饮血是不可能的事的。
但是耶稣的意思是说，他的生命要在你我的生命的里面，你我的生命的里面也要有他的时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才是领受生命的粮。
耶稣基督说是祂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而我们的生命就在里面，只是这样的联合，我们才生命的粮才在得到。
今天你我们每个礼拜每个月我们领受主餐的时候，虽然我们是用一个象征性的意义，但是事实上这个象征性的意义告诉我们，你我的生命当我们在领受主的饼跟主的杯的时候，我们乃是与祂的联合。
我们每个月有领饼，当我们这个是一个象征的意思，当我们领受的时间就象征我们跟主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
耶稣基督在你的里面，你我我们也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联合，
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而我们都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
第三个呢，这个领受的方式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他的领受的方式呢是一个不断领受的。
第三个方式是一个很重要的，是一个不断的领受。
这一段的经文请我们看第六章的四十七节跟四十八节，请我们弟兄姐妹看一下你的圣经好不好。
我们在这里看，就是在第六章四十七和四十八节，大家回到圣经来看看。
这一段的圣经就是我们说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那个我是的时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
这个讲到话我是生命的粮，我是，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
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在英文的圣经，因为我们中文是没有过去式、现在式跟将来式的那个字的描写，但是你如果看英文圣经，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 He who believes 是用一个现代式的一个描写的方式。
在四十四八节英文里面，圣经是用现在式，是说现在我是。
那个相信呢，不是过去的相信，那个相信呢，是你今天在这个时候持续的相信的过程的当中，你相信的里面，你领受了生命的粮。
而讲到特别现在式的相信，是说过去、现在、将来都是相信。
而同时第四十八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一样的，这原文的意思是 I am， 他用一个现在的一个进行式。今天你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不是过去的认识，而是你今天你现在，现在是一个不断持续的领受耶稣是生命的粮。
四十八节同样是我是，是一个现在式，不单止我们认识神是过去我们认识，今天同样我们不断的认识祂。
不是说你经过去成为一个基督徒你就可以满足了，你今天在这个时刻你仍然要需要持续的在耶稣基督里面，不然你没有东西吃了你就肚子饿了你就准备死了。
我们不是说过去是基督徒，同样今天我们是基督徒，否则我们会没有属灵的生命，因为我们会属灵命令的死了。
你的相信是现在的相信，是持续的相信，你接受耶稣基督也是现在的接受，也是持续的接受。
我们的相信是过去的相信，今天的相信，持续的相信，是一直持续下去。
虽然我们说上帝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但是对你而言，你的生命是活在这个时刻，只有在现在的时候，你才是那真正生命的你。
上帝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祂是成为我们生命中最重要，因为今天是成为我们永远都是。
所以接着下来的经文事实上讲得非常好，他说你要藏在我的里面。
跟着经文讲到你要藏在我里面。
五十六节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的里面。
五十六节讲到话食我肉我血的人，我就常在我里面，我亦都常在他里面。
这里用一个现在进行式的方式，你必须 remain 留在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如果我现在进行式讲，我要常在，永远在，常在在他里面。
其实这个所谓的常在耶稣基督里面，也是约翰福音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
常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是约翰福音里面一个重要的主题。
弟兄姐妹，你的信仰不是你昨天的信仰啊！
弟兄姐妹，你的信仰不是昨天的信仰。
你对上帝的经历也不是你昨天对上帝的经历。
你的经历不是只是昨日对上帝的经历而已。
若是你今天没有经历神，其实上你今天就少吃了一顿饭。
如果你今天没有经历过神的话，你今天你就吃少一餐饭了。
耶稣基督不断地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藏在他的里面，以至于他也藏在我们的里面。
耶稣基督说他要常在我们里面，我们要常在在他里面。
我们为什么常常提醒弟兄姐妹，你需要每一天有灵修的生活呢？
为什么我们要提醒弟兄姐妹要有灵修生活？
昨天的你在昨天已经死去了，
昨天的你已经死去了，
昨天你所读的圣经已经消化了，
昨天读的圣经已经消化了。
你必须今天领受上帝所要给你的玛纳，
你要领受今天神给你的玛纳。
在你我们的人生的里面，我们都需知道，我们需要不断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必须要常常在耶稣基督里面，时常在 remain in him。否则事实上你我们的生命事实上是一个很脆弱的生命。
我们一定要常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否则我们生命会脆弱。
让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经历不是只有在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让我们对耶稣的经历乃是我们一生每一天对他的经历。
我们属灵经历不单只有蒙恩得救，其实每日都可以经历到。
最后耶稣基督讲下一个，好不好？下一个，他说他就是生命的粮。
他说他就是生命的粮。
而他这个生命的粮呢，他提到两件很重要的事情。
他生命的粮提到两件很重要的事。
第一，这生命的粮从哪里来呢？他很明确的说，因为他的宣告我是生命的粮，所以他说我可以给你那生命的粮。
他一个宣告说这个生命从天上来的粮是他可以给我们的。
今天你我们成为基督徒，每一个人你必须亲自的接受从耶稣基督来的那个生命的粮。
我们基督徒是需要亲自的接受才可以得到这个生命的粮。
他是那个给予的主，
他是给予的主，
而你要成为那个接受的人。
我们是要成为那个接受者。
不但如此，他还说他就是那个生命的粮。
不单这样，他直接说的话，我就是这个生命的粮。
刚刚我们提过，他说那个 I am 的时候是一个现在式的一个方式。
我们刚提到 I am 是一个现在的式。
不单如此，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所要赐给我们的生命不是一个物质性的一个生命。
耶稣说他给我们的生命不单是一个物质上的生命。
他说他是生命的粮的时候，其实他是在描写他自己的事的那个位格，那个耶稣基督神性的位格。他是我们要接受的呢，不是一个物质的东西，而是一个属灵的一个价值。
耶稣在说这个不是物质的事，是说神的自己的位格，是一个属灵的事。
所以当我们每一次讲到耶稣基督说他是生命的粮的时候，虽然看起来是一个物，我们的人的认识是一个物质的东西，但是他其实要给你我的是一个生命的东西。
其实我们讲过时有生命的粮，我们以为是物质的事，其实他讲的是一个生命的事。
既然是一个生命的东西，就不是一个 tangible 的，不是你可以拿出来可以看得到的，但是你却可以经历它。
虽然是一个生命的事，不是我们看得到，但却能够被经历得到的。
就好像你吃饭一样，你吃了东西，你觉得你肚子饱了。
好像我们吃东西，我们吃饱了，我们觉得自己饱了。
你说，哎呀，我感觉我饱了。
我们感觉说吃饱了。
当你经历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时候，实际上生命，他的生命可以让你有那个真正的生命。
当我们经历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时间，我们会感到得饱足了。
而事实上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的时候，他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应许。
其实他这里耶稣基督说生命的粮更加给我很大的应许。
他说人若吃这个粮就永远活着，而必定不渴，也永远不渴。
他说你吃到生命的粮，你永远不饿了。
问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大家问题。
今天你我们这边坐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甚至我们的福音朋友，
坐在这么多位，不管是信徒们或者福音朋友，
耶稣基督是不是你那生命的粮？
耶稣基督是不是你生命的粮呢？
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听到，
很多时间我们只是听到，
但是呢，事实上耶稣基督讲完这个道的时候，他发出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在听到的人的身上。
耶稣讲完之后提出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于听到的人，
就是你对这个生命之粮，你的回应是什么？
就是说你对这个生命的粮，你的回应是什么？
其实这段的经文非常的丰富，在这段的经文呢，它描写出人对生命之粮的回应有十一样之多。
其实这段经文很丰富，人对生命的粮的回应有十样那么多。
这些犹太人当他听到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的时候，
当犹太人听到话耶稣说你是生命的粮的时间，
在三十四节他们马上说，主啊，请把这粮赐给我们吧。
他三十四节说，主啊，你就将这粮快点赐给我了。
这个是一个人非常正常的一个反应，
是人的正常反应。
今天你我每一个人，我们都知道我们都需要吃饭，
你我都知道我要吃饭，
吃饭是你我们最人生最简单的事情，
吃饭是人生最简单的事。
因为为什么呢？你需要吃饭很简单的，其实说因为你有需要，
因为你有需要嘛。
你我每一个人都有需要，
你我都需要的。
因为为什么？因为你是生命，你有生命，所以你有需要，你需要成长。
因为你有生命，你有需要，你需要成长。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他没有需要，
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没有需要。
第二个，你会发现到 You are dependent， 你没有办法靠着你自己为生的。
第二又话你没办法靠自己为生的。
我们都依赖一些东西，
我们需要依赖的东西。
我们依赖最简单的东西就是食物，
我依赖最简单的东西就是食。
所以你知道主导文一开始他就祷告赐给我们今天所需用的。
所以主导文说赐给我们今天我们所需要的。
因为你我每一个人，我们不单需要，而且我们还 depend on others， 我们还需要其他的东西。
不单止我们有需要，我们更加依靠其他人。
另外还有一个意义，我们吃饭为什么需要？因为说实在的，我们有一个无底洞。
其实为什么要吃饭？人都有个无底洞。
你今天早晨吃了，你等一下中午还要吃。
大家早上吃，下午都要吃。
中午吃了，你晚上还要吃啊？
中午吃，晏夜晚。
因为你有一个永远没有办法填满的东西在你的身上。
因为你连我都有一个永远填满的东西在里面。
吃饭是一个很小的事情。
吃饭是一个小事。
但是你知道吗？吃饭却是我们人生最大的一件事情。
其实吃饭却是人生一个大事。
但是他却告诉我们，我们会饿，我们会渴。
我们跟你说是因为我们会饿会渴，
就因为你会饿你会渴，你知道你需要食物，你需要生命，你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
所以因为你饿会渴，你需要被满足，你需要耶稣基督，需要那个生命之粮。
圣经其实讲得非常的好，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
因为饥渴不是因为没有饼，渴不是因为你没有水。
今天你饥饿吗？
今天你饥渴吗？
你可以求，
你可以求。
这一群人当他们听到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的时候，这一群人他们第一个反应说，给我这个粮食吧。
当人听到话这个生命的粮，他反应说，哎，你给我吧。
但是我们似乎也看到接下来他们的反应，对耶稣所讲的话因为他们不明白，所以他们接下来的反应却是一个议论。
因为 对耶稣基督的话他不明白，跟着下来一个议论。
因为呢，他们是从人的眼光来看神。
因为从人的眼光来看神。
当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的时候，他说他是从天上来的时候。
当他说生命的粮从天上来的时候，
因为这个观念不是一个人的观念，这个观念耶稣要给我们是一个属灵的观念。
这个观念不是人的观念，是属灵的观念。
然而当他们不明白的时候，他们对耶稣的反应就是议论，这个人到底讲什么东西。
当不明白的时间议论就说神耶稣基督你讲什么。
很多的时候我们来教会，我们刚刚信主，或者我们来教会听福音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这些人讲什么东西啊，实在听不太懂。
有些人刚来教会的时候，哎，他到底讲什么我听不明白的。
没有错，因为大多数的时候我刚才提过，你我我们都是用人的思想我们来想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
没错，因为我们都是用人的思想来想神的事。
盼望你今天来到这个地方你可以改变一点，
希望你今天来到这个当中你可以改变这个思想。
你可以从神的眼光来看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都需要这个生命的粮。
从神的眼光来看人的需要的时间，快，我们需要这个生命之
粮。以色列百姓四十年在旷野，上帝喂养他们，而他们喂养的过程当中他们是抱怨。
神在四十年旷野里面喂养他，以色列民却怎样回应？是抱怨的。
上帝喂养他们，他们应该感激神啊，但是他们却用抱怨回应神。
应该感谢神，却是用抱 抱怨你。
当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的时候，但是以色列人对他的回应是说，你说什么东西啊？我们
话我是生命的粮，百姓话到底你讲乜嘢啊？
但是你知道吗？上帝比我们宽宏大量，他无所谓。
上帝佢系宽宏大量，佢冇所谓。
接下来我们看到，接着还有更严重的，他们为这个事情争论。
佢为呢个事情带一个更严重嘅争论。
他们问一个问题：这个属天的粮食，他说他是他的肉可以是可以吃的，他的血是可以喝的。这个事情实在是太难了解了。
佢哋唔了解点解肉可以食，血可以饮咧？佢冇办法了解。
没有错。这段的经文我们必须也承认是一个很难了解的经文，
我们承认这个经文很难了解，
但是耶稣基督的意义绝对不是他所要告诉我们的是一个属灵的意义，
但耶稣基督所讲的意义不是一个普通意义，是一个属灵的意义。
当耶稣说他的肉是可以吃的，他的血是可以喝的时候呢，
当耶稣基督说他的肉可以吃血可以喝的时候呢，
就像你我，我们会用人的思想来解释这一句话。
就是说我们用人的思想来解释。
但是我们知道，事实上，耶稣基督他知道他的听众这一群犹太人，他们的一辈子里面，他们是绝对不可能吃那个甚至有带血的肉的。
耶稣知道犹太人一辈子都不会带血的肉的。
所以事实上他在讲的时候呢，他是用一个属灵的意义告诉这一群的百姓。
耶稣实际上一个属灵的意义告诉个百姓听。
事实上当耶稣说他的血是可以吃的，他的肉是可以吃的，他的血是可以喝的，其实他的背后是告诉我们他将要为你我而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所讲的背后就是说他将会在死在十字架上的，
他所代表的，
所代表的
是他要将为你我的缘故他破碎他的身体，
是为你我的缘故他将会破碎自己的身体，
他要将要为你我的缘故他流出他的宝血，
是为了你我的缘故他流出他的宝血。
耶稣是用一个象征性的描写，描写将 在十字架上他所要将受遭受的这个难处苦难。
耶稣基督是一个象征的话，在将会十字架他将会经历这个苦难。
这个 F.F. Bruce 的新约的态度，他解释这一段的时候，他说其实这一段跟你我们的主餐可以这样讲是联合在一起的。
有个神学家说这段经文和我领受主餐这个是其实联合在一起的。
当你我们每个月我们领受主的饼跟主的杯的时候，
都是每月领受主的杯和饼的时间，
其实我们就象征性的我们领受了主的身体，他的肉是为我们，我们是吃他的肉，我们是喝他的血，
我们是象征式说吃他的肉喝他的血。
但是你知道吗，其实我们中国人就可以了解这个所谓吃喝的意义了。
中国人容易了解吃和喝的意义。
你知道我们中国人一个很重要的，假如我们做好朋友，我们一定要请他吃饭，所以他一定要请我吃饭。
中国人好朋友通常都请吃饭。
当你为什么请我吃饭呢？
为什么我会请你吃饭呢？
因为我看中你。
因为我看中你。
因为我接受你。
因为我接受你。
因为我爱你，
因为我爱你，
我愿意跟你做朋友，
我愿意跟你做朋友。
所以吃饭吃这个东西是很平常的事情，但它所代表的意义却是一个很深刻的意义。
食系好平常嘅事，都代表一个好深刻嘅意义。
当我们与主，我们与耶稣基督同吃同喝，事实上你表示的，你跟耶稣基督一起生活。
当我领受饼嘅同主耶稣嘅同食同饮嘅时间，或同主耶稣一同嚟生活。
在主餐的里面，它事实上描写我们的生命是跟耶稣基督的生命是合在一起的。
当我哋领受主嘅饼杯嘅时间，话我哋嘅生命同主耶稣基督系联合埋一齐嘅。
我们接下来两个礼拜，我们等一下会有敬礼，然后我们也会有主餐。
下两个礼拜之后，我哋会有浸礼同埋主餐。
它代表的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有需要。
是代表什么？是我们个人有需要。
我们需要生命的粮。
我们需要生命的粮。
不单是那个肉体的粮，我们还需要那个属灵的粮。
不单是肉体的粮，更要属灵的粮。
而在这个粮食领受的过程的当中，我们与他的生命相结合在一起。
领受的过程之中，与主耶稣的生命的联合在一起。
那是一个神圣的时刻。
这个神圣的时刻。
是因为耶稣基督他为你我们的缘故死在十字架上，他的肉，他的身体为我们破碎，他的宝血为我们流。
因为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身体为我们破碎，宝血为我们流出。
犹太人当他们听到这句话，他们的接下来的反应是说，这话甚难，谁能够接受？
犹太人听到这话是这话甚难，怎可以解释，怎可以接受？
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情，你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也同样会有反应说， 耶稣啊，你讲这个话实在是很难懂的。
事实上，我哋承认话，当我哋读圣经嘅时间，我哋话神啊，呢个话好难懂啊。
圣经没有错，因为它是上帝的话语，它不是从人来的，不是从这个地上来的。很多的时候，不是你我们可以完全那个了解它的属灵的意义。
是圣经嘅话语从神而嚟，我哋真系唔能够完全了解意义。
但是耶稣讲的话却代表带着权柄，带着能力。
但耶稣嘅话语却系带着权柄与能力。
有一次，耶稣到一个村庄里面去。
耶稣到一个村庄里边，
有人就弹了一个摊子进来，
抬一个瘫痪咗嘅人嚟。
耶稣就对这个摊子说：“我看到你的这样信心，他说，小子啊，你的罪得到了赦免。”
耶稣对呢个人话：“小子啊，因为你嘅信心，你嘅罪得赦免啊。”
坐在旁边的犹太人，每一个人都站起来说：“你说什么浅妄的话？”
其他的犹太人听到话，哎，点解你讲啲咁浅妄嘅话？
因为只有上帝可以赦免人的罪，你是什么人，居然可以赦免别人的罪？
只有神可以赦免嘅人，你系咩人？你可以赦免人嘅罪啊？
但是你知道吗？因为上耶稣基督他是神，
还记得吗？
他带着上帝的权柄走在这个世界。
耶稣带着神嘅权柄喺世界上，
所以他当然可以对那个摊子说：“起来，你的罪赦了。”在那个同时，他的病也得到了医。
当然，他有一段摊子说你的罪得赦免，而病也可以被医治。
很多的时候，你我我们乃是因为我们自己心里面我们不认识这位神。圣经上描写那个我们看却看见却不明白，听是听见的，我们却不知道。
是因为我们明白，看也看到了但看不见，听也听到了但听不明白。
所以我们觉得有时候圣经的话的确很难明白，没有错。
圣经有些东西是很难明白，没错。
关键在于你是不是有那个属灵的洞察力？
是关键在你有没有属灵的洞察力。
当你若是有那个属灵的洞察力的时候，你就可以明白神的话语它是带着权柄的，它不是带着你我我们的对人的认识。
当你有属灵的洞察力，你会知道神他自己带有权柄来讲这些说话。
其实圣经讲很多次，人当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人的反应，听是听见了但是却不明白，看是看见了我们却不晓得，这个是一个人很正常的事情。
这个是听，是听到了但听不到不明白，看也看到了但看不清楚。
但你如何能够听听见看看见呢？你需要有一个属灵的洞察力。
要听能够听到，看也看到，有属灵的洞察力。
等一下我们会提到一点。接着下来呢，还有一个呢，他们接下来对耶稣呢是厌弃，圣经上描写呢他们就跌倒了。
跟着我们看到的话，犹太人对耶稣的厌弃和跌倒。
这个厌弃这个字呢，在原文的意思呢，用一个很好的一个形容词。
厌弃里边，圣经里边一个很好的形容词嚟嘅。
这个形容词，我们中文用厌弃，它这个原来的意思是讲呢，是说啊，一个他们要抓这个小动物，我想我们中文就了解，抓那个老鼠啊啊。
原文里边就话有一个动作，哎，捉老鼠咁样。
老鼠呢，我们就买一个抓鼠器，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就把一个 bait， 一个小小的东西放在这个老鼠的这个。那个中间，好，那个抓鼠器的中间，然后那个老鼠就去咬的时候，咔，就把它抓住，这个叫做咽气。
就话我哋捉一个老鼠笼，将啲脷一摆喺中间，当老鼠入去嗰阵时，个呢、这个因为食嘅时间咧捉住只老鼠，咁呢个动作就叫咽气。
咽气其实很多的时候是世人对福音的一个反应，你知道吗？
咽气呢个字系世人对福音嘅反应。
在圣经里面也讲过很多次，当耶稣基督传道的时候，众人听到他讲的话，众人的第一个反应说：“这个人是谁呀？”
圣经里面多次提到，众人听到耶稣基督讲呢个福音嘅时间，世人就说：“呢句话好难听。”
好像一个那个捕鼠器，那个老鼠被抓了，跌倒了。
好似有呢个捉老鼠嘅笼咁，被捉住了，跌倒了。
其实没有错，圣经上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以十字架其实它是一个使人跌倒的磐石。
是圣经里面说十字架使人跌倒一个磐石。
对犹太人而言，特别
对犹太人讲，特别是
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所有犹太人事实上耶稣基督的福音成为他们的绊脚石。
耶稣基督来的时间，他是福音成为他们的犹太人的绊脚石。
其实我们今天就看得很清楚，当所有外邦人都蒙恩得救，但是犹太人今天到今天为止，他们仍然不相信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弥赛亚。
当外邦人都蒙恩得救的时候，到是今日为止，犹太仍然不相信耶稣基督就来的弥赛亚。
其实不仅犹太人，对那个还没有相信的人而言，耶稣基督不是那个防脚石，而是那个跌人的磐石。
不单止对犹太人，对不信的人，耶稣基督十字架这个福音不单止不是他们的 房脚石，反为成为他们的绊脚石。
对，你以为我们信主的人，耶稣基督是你那个坚固的房脚石，是你信仰的开始。
对我们信徒来讲，耶稣基督是我们信仰的房脚石，是一个基础。
但是对那些不信的人，耶稣基督是那个跌人跌塌的跌倒的那个跌人的石头。
对不信的人，是令那些人不信的人跌倒的石头。
所以其实我们也在教会里面，我们也看过很多的例子。
在教会里面看很多例子，
很多人来到教会，
人来到教会，
他们来到教会看弟兄姐妹都非常的友善，
看到弟兄姐妹很友善，
他们也喜欢教会的气氛，
喜欢教会气氛。
但是我们跟他讲说，你没有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的时候，
当你说我们认识到自己是罪人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就退这个退色 三步，退了三步。
很多时候听到这样的时候，我后退三步了。
其实不用 不太稀奇，
但是这些事不稀奇，
除非一个人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他需要上帝的救恩的时候，不然我们的信仰对他们而言都一直是一个跌人的磐石。
除非他认识到自己的一个罪人，否则的话这个信仰都成为他一个绊脚。
接着呢，还有耶稣就给他们讲，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不信。
其实跟着讲到是他的不信。
其实在这个里面呢，这个不信耶稣说了好几次，
这个不信耶稣讲过很多次。
他说在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
你中间有不信的人，
他说你们看见了我仍然是不信。
你虽然看见我仍然是不相信。
为什么不信呢？
为什么不信呢？
简单的说，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属灵的洞察力。
简单来讲，就没有属灵的洞察力。
犹太人对这件事情，他们有三个不信。
犹太人有三个不信，
在这段的经文的里面，
在经文里面，
第一个，他们不信耶稣基督居然可以是神。
他们第一个不信耶稣基督是神，
他不相信耶稣基督是从天上来的。
不信耶稣基督是天上来
的。第二个不相信他所要给我们的是一个永生的食物。
他不信耶稣给的是永生的食物，
而不是一个物质的食物。
只是不相信这些不是物质的食物。
第三个，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耶稣所讲的，他的肉要成，他的肉是可以吃的，他的血是可以喝的。
第三个不信，他不相信耶稣的肉是可以吃，血可以喝的。
其实这样的不信在你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也常常的发生。
其实这些不信在你我们的属灵生命里面都常常发生。
很多时候说实在，我也必须承认我们自己，虽然我们蒙恩得救，很多时候我们对很多的事情，我们可能我们也常常也存着一个，真的吗？真的是这样子的吗？
虽然我们是已经信接受了，但是我们心里面常说，真的吗？真的吗？
很重要的，我们要祷告求神让我们有一个属灵的一个眼光，
求神赐给我们一个属灵的眼光。
否则你以为我们说实在，我们很容易也落在不信的里面。
你我很容易落在不信的里面。
不信一个最大的原因乃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属灵的洞察力。
不信的原因，我们缺乏一个属灵的洞察力。
耶稣说他不是要来做这个世界的王。
耶稣说我不是来做世界的王、啊、
然而这个东西不是犹太人所想要的。
但是这些是犹太人所需要的。
耶稣说你们必须要相信他，然而犹太人却不愿意相信他。
耶稣说你要相信我，犹太人却不相信他。
耶稣告诉他们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然而犹太人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耶稣说我的肉可以吃的，我的血可以喝的，犹太人却说我不信。
最后他告诉这群百姓说，你们的蒙恩得救不是靠着你们自己可以得救，乃是需要靠着我是生命的粮你们才可以得救。
耶稣说你们蒙恩得救不是靠你自己，只是靠着我赐给你的生命的粮你才能得救。
不信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个属灵的洞察力，以至于我们不信。
不信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属灵的洞察力。
接着下来还有一个出卖。
跟着来出卖，
实际上还有两个，时间可能不够了。我们知道耶稣讲到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圣经上约翰给他一个解注解。
其实这个经文里面约翰给他一个注脚，
说有一个人会出卖他。
有个人会出卖他。
我们知道这个人就是犹大。
我知道这个人就是犹大。
在所有的门徒的当中，耶稣拣选了十二个门徒。
在当中，耶稣选了十二个门徒。
耶稣却说：“你们的中间有一个人是一个魔鬼。”
耶稣说：“你中间有一个魔鬼。”
看起来这个人是一个麦子当中的一个败子。
他说：“麦子里边一个败子。”
圣经事实上也告诉我们，在我们人生的基督徒的过程的当中，会有麦子，在这个麦子的过程的当中，也会有败子。
圣经话俾我哋，人生里边系我哋有麦子，亦都有稗子。
麦子跟稗子有什么相同呢？
麦子同稗子都有咩唔同呢？
长得很像，成长的过程也很类似，但是呢，结果却是不一样。
长得好相似，成长过程都是，但系生咗出嚟之后嘅结果唔同啊。
我们必须很承认，让认为犹大。当他跟从了耶稣的时候，事实上他是带着自己的，我们英文讲 agenda， 带着他自己的目标来跟从耶稣。
我们知道犹大跟随耶稣是带着自己目标来跟随。
我们如果说，假如耶稣基督真的是成为以色列人的王的话呢，他一定是做财政部部长的。
我们说，如果耶稣基督是成为犹太的话，他一定是财政部长，
因为他身上总是带着钱，
因为他身上永远带
着，他也管理这十二个门徒每天所用的钱，
他要管理门徒所用的钱。
当他看到一个妇人打碎一个很好的香膏给耶稣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为什么不换三十块钱，或许还可以放在我的口袋里面。
当他看到一个妇人打碎一个很贵的肉瓶的香膏的时间，他说为什么你要打碎，为什么不这个换三十块。
跟从耶稣，最后耶稣居然是上 不是要做王，那把他卖了，至少还可以赚三十块钱。
都是知道耶稣不是做王的时间，他出卖耶稣来赚，起码可以赚三十块钱。
犹大是带着他自己的想法来跟从的耶稣。
犹大却带自己的想法来跟从耶稣。
很多的时候，实际上很多我们也说，我们自己也是带着我们的想法来跟从耶稣的。
很多时候我们带着自己的想法来跟从耶稣。
犹大最后出卖了耶稣。
犹大最后出卖耶稣。
我的一个想法是这样子，
我有个想法，咁
今天假如你我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带着我们个人的想法的时候，
我话如果我哋跟住耶稣带自己一个想法嘅时候，
很多的时候你会失望，
好多时我哋会失望，
而在你失望的最后的结局，还是把耶稣基督出卖，是很容易的事情。
当我哋失望嘅结果嘅时间，到最后我哋同样会出卖主耶稣基督，
不是今天，也可能是明天，也可能是将来的某个日子的，
喺今日，喺听日，喺将来某一个日子。
出卖耶稣其实不单只是犹大一个人而已啊，其实在你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都看到我们自己其实有时候也出卖了耶稣。
其实不单止犹大出卖，在我们生命之中很多时都会有出卖。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退去，
跟着有一个退去了，
他们就不再跟从耶稣了，
不再跟从耶稣。
因为时间的缘故呢，我们最后讲这个，
因为时间关系，
正面的，
我们讲一些
正面的，用五分钟讲，
我们用五分钟来讲它。
当他们讲完之后，很多人就离开而去了。
很多人离开耶稣了。
耶稣就讲一个问题说：“你们也要去吗？”
耶稣问话：“你们都要去吗？”
彼得就回答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
彼得回答话：“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仲跟随边一个呢？”
在这一句话的里面，他接着说：“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
我们已经信了，也知道你是神的圣者。
在他一个很简单的回答里面，事实上他回答了三个对福音的一个回应。
简单回答里面包含有三个福音的回应：
归从、相信与知道。
归从、知道、相信，
这三件事情呢，其实是相连在一起的。
其实这三件事是相连在一起的，
因为归从在于相信。
归从在于相信，
相信在于知道，
相信在于知道，
知道在于上帝的话语，
相信是在于上帝的话语。
你知道吗？彼得他为什么能够在最后这一段的时间，众人都离开了，耶稣说你们也要去的时候，他可以肯定的跟耶稣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是因为他相信耶稣基督所说的每一句话，他是神，他是生命的。
彼得点解可以话主啊你有永生之道？因为佢知道上帝嘅耶稣嘅话系永生神。
其实，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两个很极端的一个比例。
我哋睇到两个极端嘅比例。
那个真正的门徒，当他们面临那个考验的时候，
真门徒面临考验嘅时间，
他们对上帝的回答是说：我相信，我知道，我跟从。
他真的上帝的话语，他真知道的时候，我知道，我相信，我跟从你。
而那个假的门徒，或者说在旁边只是看戏的那群跟从耶稣得五饼二鱼吃饱的人，看神迹的人啊，觉得这个气氛很好的人，当问题出现的时候，当那个危机出现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他们就慢慢慢慢的离开而去。
对于那些不相信是围观看戏想得到五饼鱼得好处的人，当面临这个问题的时间，他会慢慢慢慢离去。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讲最后一个。
我们现在讲最后一段。
我一直觉得约翰福音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看到这是一个 whisper of the gospel， 就上帝的一个不我翻译的不是很好，不惹人注意的福音。
我们约翰福音是一个很特别的信息，就是说是一个不引人注目的一个信息。
在这段的经文的里面，当耶稣宣告说他是生命的粮的时候，
当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的时候，
当圣经里面讲到他的宣告的时候，事实上他对人都有一个挑战。
其实当他宣告的时间，其实对人一个挑战。
你对这个生命的粮的宣告，你的回应是什么东西？
对耶稣宣告的，我们有什么回应呢？
我想象一下，当耶稣说你们也要去的时候，是说你们也要去一个很大的声音呢，还是他用一个微小的声音对门徒说？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耶稣说你们都会去，到底是用一个很大的声音，还是一个很微小的声音？
可能用一个很微小的声音在问门徒。我不知道耶稣这个时候他的那个声量有多大。
大家可不可以想象一下，耶稣对他讲这个说话的声量有多大？
耶稣从来不勉强人，
耶稣从来不勉强人。
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当一个人他认识到神，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时候，
当一个人认识到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时候，
我相信彼得的回答是很大声的。
我相信彼得的回答是很大声。
耶稣一定是你们也要去吗？
耶稣一定会说，微声地说你要去吗？
但是彼得是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神。
我相信彼得会大声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从谁呢？
我们一起祷告好不
好？一起来祷告。
所以我们来到你话语的面前的时候，
主啊，我来到你有话语的前，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的那个无知。
我承认自己无知。
我们也承认我们自己的不幸。
承认自己的不信。
我们甚至也要承认，我们有时候我们也出卖了你。
我承认有时候我们出卖你。
这一群门徒，他们所代表的，其实也是我们当中，我们每一个人。
门徒的代表，其实都代表到我们每一个人。
主啊，但是我们要感谢你。
系我哋感谢你。
因为你是生命的粮。
因为你系生命嘅粮。
我们没有永生的食物。
我哋冇永生，我哋需要永生嘅食物。
你有永生的食物。
你有永生嘅食物。
我们没有生命，然而你有生命。
我哋冇生命，你有生命。
我们没有道路，然而你有道路。
我们没有道路，却你有道路。
我们没有真理，然而你是真理的泉源。
我们没有真理，却你真理的泉源。
我们没有光明，然而你却是那光。
我们没有光明，你却是那个光明。
我们没有爱，然而你却告诉我们你就是爱。
我们没有爱，你告诉我们你就是爱。
主啊，我们今天也要回应这个问题。
主啊，我们今天要回应这个问题。
我们也要去吗？
我们要离去吗？
主啊，但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有像彼得的祷告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
愿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说话，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从谁呢？
愿你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求你恩待我们在座每一个人。
这样祷告奉靠耶稣的名求。
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Amen。
好，我们请起立，我们唱
请起立
宝贵十架。
我们唱宝贵十架。